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在我们生活当中，有许多的时候我们想要做好却不能做好。
在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做好但却做不好，
怎么办？
那怎么办呢？
通常我们有两个办法。
通常有两个办法，
一个就是克制自己的情欲，
一个就是克制自己的情欲，
一个就是来亲近神，
第二个就是亲近神。
好比我们跟师母之间有的时候会有矛盾，
好像我跟师母之间有时候 有矛盾，
那么很自然声音就大起来，
好自然声音就有点大。
那我不想跟他争，
我不想跟他闹，
但是那个血气上来的时候，
那个血气上来的时候呢，
就没有办法压住，
没办法去压住，
怎么办？
那怎么办呢？
我可以努力的克制自己，
我能够努力的克制自己，
我跟自己说不要发脾气，不要发脾气，
我跟自己说不要发脾气，
但是还是发作了，
但是还是发作，
怎么办？只好去醒悟，
只能够去醒悟，
然后认罪，
认罪，
然后或者惩罚自己，
或者惩罚自己，
让自己不吃晚饭，
叫自己不吃晚饭。
自古以来人都是用这种方法来对付自己，
自古以来人都是用这种办法来对付自己。
但圣经告诉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办法，
但圣经跟我们说有第二种办法，
就是我们可以每一天花时间来亲近神，
就是我们每一天花时间去亲近神，
不要等到争执发生了再去祷告，
不要等到争执发生的时候才去祷告，
因为预防重于治疗，
因为预防重于治疗。
所以我们可以依靠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带领，
我们可以依靠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带领，
提醒我们不要去犯罪，
提醒我们不要去犯罪。
如果有发作的倾向，我们赶紧祷告，
假如发作的倾向的时候我们立刻去祷告，
叫我们能够胜过那一个纵欲的那个试探，
叫我们胜过那个纵欲的试探。
所以你看这里有两种方法，
这里有两种办法，
一种办法是修炼自己的德行，
一种是修炼自己的德行，
好像儒家所说的，
好像儒家所讲的，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用烦了。又好像佛家所说的，
有些佛家所讲的，
这个要去七情五欲，
就去去七情五欲，
让我们达到涅槃的境界，
达到涅槃的境界，
这些都是以人为本的办法，
这都是以人为本的办法。
我们从小就受这种教育，
我们从小就受这种教育。
但是还有一种办法，
还有一种办法呢？
这个办法就是灵性的培养，
就是灵性的培养，
跟上帝建立一个关系，
同神建立一种关系，
然后保持我们跟神的这一种灵性的关系的敏锐，
保持我们同神之间一种灵性关系的敏锐性。
所以我们会体会到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指引，
我们体会到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指引，
然后我们让耶稣来做我们的主，
我们让耶稣做我们的主，
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
将自己交在他的手中，
相信他会带领我们走每一步，
相信他带领我们走每一步。
所以你看这两种办法，
这两种办法，
前者就是靠自己在那里像练这个瑜伽术一样子，这个字啊，用英文代表就是爱我。
第一种就是靠自己，好像在那里练瑜伽术那样，那个一个字代表就是爱，就是我。
另外一个办法就是跪在神的面前来倚靠神，这个像英文字母 C 就是 Christ 基督。
一种就是跪在神的面前去倚靠神，就像英文字母 C 那样，靠着 Christ。
这两种办法最大的区别，一个就是靠自己，一个就是靠耶稣。
这两种办法最大的区别，一种就是靠自己，第二种就是靠耶稣。
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这个人灵性成长的一个过程，
而且人灵性成长的一个过程，
这里有两个平面，
这里有两个平面
呈90度的相交，
成九十度的相交。
这个下面这个平面呢，代表着这一个物质的世界。
下面个平面呢，代表物质的世界。
那么上面这个 立柱的平面代表一个属灵的世界。
企住嗰个平面咧，系代表系灵界。
在他们的交集，这个线就是代表的我们的人生是时间。
交际嗰条线代表我哋人生嘅时间。
我们人从出生到死亡，
我哋人从出生到死亡。
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所努力的，要有一个好的行为，都靠着我们的爱心。
我们从努力做的好的行为都是藉着我们的爱心，
所以这个爱心成了一个角度，
这个爱心成为一种角度。
我们的爱心越大，随着时间过去，我们的行为就越好。
我们的爱心越大，随着时间过去，那个行为就越好。
当然有的人他有好行为，不见得是出于爱心。
有的人有好行为并不代表是爱心，
恐怕是出于一种恐惧，
或者出于是恐惧，
因为怕不做好将来会受到惩罚，
害怕他不做好的时候将来会受到惩罚。
好像佛家讲的六道轮回，今生你不做好人，来生你就做畜生。
就是佛教所讲的六道轮回，今世不做好的，下世就不能够做人。
但是一个人当他信主之后，他跟神开始建立一个关系。
但当人信主之后，他跟神之间有一种关系。
他被神称为是一个义人，
他被神称为是一个义人，
然后他就过一个成圣的追求圣洁的生活，
然后他就过一个成圣的追求圣洁的生活，
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去见神，这是一个得荣耀的一个时刻，
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去见神，这个是他得荣耀的时刻。
那么他这个灵性灵命的成长完全在乎于他对神的信心，
他对这个灵性的成长是完全在乎于他对神的信心。
所以这个信心也像一个角度一样，
这个信心也好像角度一样，
随着这个时间过去，这个信心越大，他的灵命就越多，
随着时间过去，他的信心越大，他的灵命就越多。
基督徒需要培养这个灵性，
基督徒需要是培养一种灵性，
但是不能够只有灵性而没有对人的爱心，
但不能够只有灵性而却没有对人的爱心。
我在这边准备了一个 model， 谁不晓得把它拉走了丢掉了。 OK， 好，没有经过我的许可。这是一个立体的人生，
这个是一个立体的人生。
我们不但需要有信心，我们还需要有爱心。
我们不但需要有信心，而且需要有爱心。
因为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
因为我们会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有我们的灵性，同时我们也有世界的生活。
我们有一种灵性，而且有属于世界的生活。
因此你看，它是一个 three-dimensional， 意思就是三度的空间。我们有平面的行为，好行为，也有立体的灵性。
所以这个三度的空间，有平面的好行为，而且有立面的灵性。
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分析的话，
我们从圣经角度来分析呢，
在世界的生活，我们都是靠着人的行为，
世界的生活都是靠着人的行为，
这个是旧约的观念，
这个是旧约的观念。
但是在新约的角度来看，一个人不但在世界要有好的行为，
从新约的角度来看，一个人不但在世界上需要有好的行为，
神更看重的是我们的一个灵性，
神更看重的是我们人的一种灵性。
把那个丢的当作垃圾丢掉垃圾桶了啊，因为这是一个立体的，所以比较难看，所以我把它做成一个 model， 结果他们把它当作是垃圾啊，因为是两维空间的，
那个两维空间的
啊，有一个灵命的高度，有一个爱心的长度，
有一个灵命的高度，有一个爱心的长度。
所以我们看到基督徒活在新约里面是一个立体的人生，
基督徒在新约里面是一个新约立体的人生，
因为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改变了这种现象，
主耶稣来到世界上改变了这种现象，
他成全了人的救恩，
他成全了人的救恩，
使我们跟神之间建立了一个属灵的关系，
叫我们跟神之间有一种属灵的关系，
因此我们对神的认识开始有了高度，
我们对神的认识有一种高度，
我们的灵命能够得以成长，
我们的灵命得以成长。
所以你看到永生不光是将来的事，更是今生的事情。
永生不单只是将来的事，而且是今生的事。
所以我们应当过的新约的生活是一个立体的生活。
所以我们应该过的新约生活是一种立体的生活。
不但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应当有好的行为。
不单在世界上，我们应该有好的行为。
更重要，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灵命的成长。
更重要，我们跟神之间有一种灵命的成长。
那我们来看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
翻开刚才读过嗰段经文。
这里讲到旧约跟新约的比较。
呢度讲到旧约同埋新约之间嘅比较。
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二十一节。
加拉太书第四。
然而那使女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我们先来看什么叫做预表。
我先来看什么叫预表。
预表就是一个比方。
预表就是一个比方。
在旧约的时代发生的一个事情，一个观念。
在旧约的时代发生一件事情，有一个观念。
在新约这个事实变成灵性化了，就实现。
在新约这个事实灵性化了，就实现了。
就有它属灵的意义。
就有它属灵的意义。
好比亚当是预表人的旧有的天性，
好像亚当就预表人旧有的天性，
这个是要有新约的依据的，
这个是要有新约的依据。
在这里加拉太书他说亚伯拉罕有两个太太，
这里讲亚伯拉罕有两个太太，
他就预表的旧约跟新约，
就预表旧约和新约。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我们要来看看这个故事。
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
亚伯拉罕他八十五岁的时候什么都有了，
亚伯拉罕八十五岁的时候他什么都有了，
只有一样东西他没有，
只有一样东西他没有，
他没有儿子，
就是没有儿，
所以所有这一切的丰富对他来讲都没有多大的意义，
所以一切的丰富对他来讲都没什么意思。
有一次神向他显现，
有一次神向他显现，
神说我要赐给你一个儿子，
神说我要赐给你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要成为一个大的民族，
这个儿子要成为大的民族。
不但如此，救主也要从你的后裔而出。
不单止这样，救主也都会从你的后裔而生。
可是亚伯拉罕他等不及。
亚伯拉罕等不来。
他的妻子撒来就劝他。
他的妻子撒来就劝他。
就说：哎呀，你来就收纳了我的这一个使女夏甲做你的妾吧。
你就收我的婢女夏甲做你的妾室吧。
所以亚伯拉罕就被说动了，
亚伯拉罕就被感服了，
他就把夏甲纳作他的妾，
他就将夏甲立为他的妾。
夏甲怀了孕，
夏甲怀了孕，
就轻看他的祖母，
就轻看他的祖母。
所以撒来就来向亚伯拉罕抱怨，
撒来就向亚伯拉罕来抱怨。
那么亚伯拉罕就说：“那你随意待他吧。”
亚伯拉罕就讲：“你就随意待他。”
所以撒来就苦待他的使女夏甲。
撒来就苦待他的侍女夏甲，
所以夏甲就带着身孕逃跑了，
所以夏甲就带着身孕就逃跑了。
神也怜悯夏甲，
神也都怜悯夏甲，
神就向他显现告诉他说，
神就向他显现就跟他说，
你还是回到你主人那里，
你还是回到你主人那里去，
因为你肚中的这个孩子要将来也成为一个大族，
因为你肚里边的孩子将来也都成为一个大国。
他的名字叫做以斯玛利，
他名字叫做以斯玛利。
我们知道以斯玛利就是亚拉伯人的先祖，
而知道以斯玛利就是亚拉伯人的先祖。
那么，所以夏甲就回去了，
所以夏甲就翻去了，
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做以斯玛利。
他生了个仔就叫起名叫以斯玛利。
但是有十三年之久，
有十三年之久，
神都不理会亚伯拉罕。
神都不理会亚伯拉罕，
因为他凭着自己的血气做了神所不喜悦的事情，
因为他凭自己的血气做了神不喜悦的事。
他生了这个儿子以斯玛利，神不看重，
他生个儿子以斯玛利，神并没看重，
十三年之久神都不理他，
十三年之久神没理他，
一直到他九十九岁的时候，
到他九十九岁的时候，
真的是无能为力了，
无能为力了，
神又向他显现，
神又向他显现，
神说明年这个时候你的妻子撒来要生一个儿子，
明年那个时候你的妻子撒来要生一个儿子。
那么这一次亚伯拉罕顺服了神，
这一次亚伯拉罕顺服了神，
所以他跟他的妻子同房，
他同他的妻子同房，
真的一年之后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撒。
一年之后他的妻子生了个仔，起名叫以撒。
以撒的意思就是开心的，
以撒的意思就是开心。
这一次我们蒙弟兄姐妹的爱心使我们能够去圣地考察，
今次我们蒙弟兄姐妹的爱心叫我们能够去圣地去考察。
我们就参观了亚伯拉罕的坟墓，
而参观亚伯拉罕的坟墓，
那个是 耶稣时代的希律王在希伯伦那里盖着一个纪念堂。
一个耶稣时代的希律王在希伯伦那里盖的一个纪念堂。
他为了讨好犹太人，就把这些以色列人的先祖的遗体都收集起来。
为了讨好犹太人，就将以色列人的先祖的遗体都收集起来。
后来亚拉伯人占领了这个地区，就盖了一个清真寺。
好了，阿拉伯人占领个地方就起咗个清真寺。
那我们进去参观的时候，都是进入到这个清真寺里面。
所以我参观的时候咧，都系去到嗰个清真寺里边。
所以都要按照他们的规矩，这一个妇女都要穿上这个盖头的披肩。
所以按照规矩咧，妇女都要穿上嗰个蒙头嘅披肩。
啊，这个盖头的披肩啊，通通要穿上。
那个蒙头的披肩都是通通要穿上。
然后呢，这个亚伯拉罕跟撒来的他的坟墓放在一个房间里。
亚伯拉罕和撒来的坟墓放在一个房间里边。
后来这个1967年以色列人抢回了西岸的这些地。
1967年以色列人抢回西岸的地方。
他们也把清真寺一半分过去。
他将清真寺一半分开。
所以你今天去参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房间两边都有窗户。
你今天去参观的时候，发现那个房间里边两个都有窗户。
这一半是清真寺，那一半是犹太人的会堂。
这一边是清真寺，那边是犹太人的会堂。
都可以从这个窗户看到亚伯拉罕的坟墓。
都可以从清真都可以从那个窗户看到亚伯拉罕的坟墓。
因为亚伯拉罕两个儿子以撒跟以斯玛利成了以色列人跟犹太人跟那个阿拉伯人的先祖。
因为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以撒和以撒玛利成为以色列人和亚伯拉罕的先祖。
那么这里讲到这个亚伯拉罕他所跟他两个儿子之间所代表的约，
你就讲到亚伯拉罕和他两个儿子之间所代表的约。
那其实这个并不是真正放亚伯拉罕撒来的坟墓，那他们的坟墓都在这一个清真寺的底下，早就化成灰了。
其实这两个并不是真的放他两个的遗体，因为他的遗体在清真寺下边早已经化成灰了。
好像是我们中国人说的衣冠冢，就是在那里做一个样子，
就是中国人这样在上面做一个样子这样。
很有意思，我们去那里参观，
我们很有意思去到参观，
就想到这里讲到两个月。
我们想到讲到两个月。
加拉太书第四章23节说，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喻。那两个妇人就是两个月，这里讲到两个月。使女夏甲生的以斯玛利，那是凭着血气生的。
侍女夏甲生出以撒玛利，那个是凭着血气所生的。
所以生下来就是为奴的。
所以生出来就是为奴。
因为以前那个时代，奴仆生的孩子还是要做奴仆。
因为以前那个时代，奴仆生了个孩子，还是成为奴仆。
亚伯拉罕没有等候神的应许，他就凭着自己的方法去生了以撒玛利。
亚伯拉罕没用神的办法，凭着自己的办法去生出以撒玛利。
这个结果在神看来是不算数的。
这个结果在神看来是不算数的。
因为人凭着自己的努力去要达到神的标准，这个叫做旧约。
因为人凭着自己的努力去得到神的标准，这个是代表旧约。
犹太教是这样，回教是这样子，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是这样。
犹太教这样，回教这样，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是这样。
就是人凭着自己的力量想去遵守一些教条，
就是人凭着自己的力量去遵守一些规条，
就是要靠着好的行为来换取得救，
藉着好的行为去换取得救。
所以整个旧约的立足点就在于人遵守神的命令就可以得神的祝福。
所以整个旧约的观点就是人遵守神的命令就得到神的祝福。
但是空有命令没有力量去遵行，
但空有命令但没力量去遵行。
那这个祖母撒来她生了以撒，这是凭着神的应许而生的。
那个祖母撒来生了以撒是凭着神的应许而生的。
以撒生下来就是做儿子，
以撒生出来就是做儿子，
他可以继承亚伯拉罕所有的产业，
他可以继承亚伯拉罕所有的产业。
因为这是根据25年前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因为根据25年前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这个就是象征的新约，
这个就象征着新约。
所以你看到旧约与新约最大的不同，
旧约和新约最大的不同，
就是旧约没有先解决人罪的问题，
就是旧约没有先解决 罪人罪的问题，
所以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到圣洁的神面前，
所以人没办法靠着自己去到圣洁的神的面前，
圣灵也没有办法住在有罪的人的心里，
圣灵没办法住在有罪的人的心里边。
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虽然在那里敬拜神，一转过身来他就凭着自己的方法去生了以撒玛利，
所以你看到亚伯拉罕虽然一方面在敬拜神，但一转过身来凭着自己的办法生了以撒玛利。
雅各也是一样，他现在与天使摔跤完了，他就靠自己的方法去安排与哥哥相见。
所以雅各也都这样，他先跟天使摔跤，但转过来又跟自己办法跟哥哥相见。
大卫也是一样，他向神悔改，回过头来他就跟八十八犯奸淫。
大卫同样这样，一方面向神悔改，转过身来又跟八十八犯奸淫。
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吗？
他都不知道怎么做吗？
都知道，但是做不到。
他都知道，但是做不出来。
因为圣灵没有在他们的心中，
因为圣灵没在他们的心里边，
这就是世人的光景，在心里面没有圣灵做主的光景。
那个就是世人的光景，心里边没有圣灵做主的光景。
这就是活在旧约的情况中，
这个就是活在旧约的情况当中。
但是神与人已经立了新约，
但是神同人已经立了新约，
这个情况就完全的改变了，
这个情况就完全的改变。
我们可以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可以藉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的罪付出了所有的代价，
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的罪付出所有代价，
使我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义人，变成神的儿女，
叫我在神的面前成为义人，成为神的儿女。
这是有个特别的事情发生了，
那个时候特别的事情发生，
就是圣灵来居住在我的心里，
就是圣灵来居住在我的心里边，
所以我可以随时的靠着圣灵到神的面前，
我们随时藉着圣灵到神的面前。
我可以求圣灵来帮助我有一个对付罪的力量，
我们求圣灵帮助我对付有 对付罪的力量。
当试探来到的时候，我可以求圣灵给我力量指引，让我能够逃离对付这个试探。
当试探来的时候，我们求圣灵给我们有力量去逃离对付那个试探。
什么时候我们靠自己的努力，我们就是活在旧约里面。
什么时候我们藉着自己的努力呢，我们就会在旧约那里。
什么时候我们靠圣灵的感动跟带领跟顺从，我们就活在新约的里面。
什么时候我们藉着圣灵的感动带领和顺从，我们就会在新约当中。
我们看这两个约的本质上的不同，
我们看两个约本质上面的不同。
二十五节，这夏甲二字是指的亚伯拉罕的西乃山，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过经过产难的你要需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子更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这里讲到地上的耶路撒冷，
你就讲到地上的耶路撒冷。
在耶稣那个时代，地上的耶路撒冷就是指的犹太的教徒们。
在旧约时代，讲到耶路撒冷就是
犹太人，
地上的犹太人。
基本上他们都是教徒，他们都非常自夸。
基本上都是自教徒，都是自夸。
你看造天地万物的神，我们认识。
你睇做天地万物嘅神，我哋系认识的。
所以主耶稣多次的责备法利赛人。
所以主耶稣多次责备法利赛人。
因为他们外面看起来很敬虔。
因为佢哋外边睇嚟好敬虔。
但他们私底下干的都是黑暗的勾当。
但心里私底下讲嘅都系黑暗嘅事情。
他们贪爱名利，跟世人没有什么不同。
佢贪爱名利同世人冇咩唔同。
因为他们还是活在这个世界的平面当中。
因为佢仲系活喺世上嘅平面当中。
他们仍然是做罪的奴仆。
佢仲系做罪嘅奴仆。
这个地上的耶路撒冷空有一个宗教的外壳，
那个地上的耶路撒冷空有一个宗教的外壳。
这里又提到天上的耶路撒冷，
又讲到天上的耶路撒冷，
那是一个属灵的境界，
那个是属灵的境界，
那是提到上帝掌权的地方，
讲到神掌权的地方，
是我们基督徒与神相交的地方，
是我们基督徒同神相交的地方。
当我们来向主祷告，
当你向神祷告，
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求他的指引，
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边求他的指引，
圣灵会感动我们，帮助我们来对付我们的老我，
圣灵会感动我们，帮助我们对付自己的老我，
叫我们去做神所喜悦的事，
叫我们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
这个叫做天上的耶路撒冷，
这个叫天上的耶路撒冷。
我跟师母会有争执，
我同师母会有争执，
但我来向神祷告，
我会向神祷告，
我说神啊，求你帮助我，
我说神啊，求你帮助我，
我知道我不对，
我知道我不对，
但是我肯顺服你，
但我愿意顺服你。
那么圣灵就感动我说，你去道歉，
圣灵就感动我话你去道歉啦。
那只好去道歉啦。
我就去道歉啦。
对不起，我错了。
对不住，我错了。
很奇怪，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当我咁样做嘅时候，
我发现圣灵同时也在感动师母。
圣灵同时都系感动师母。
他也要来向我道歉。
佢同时同样 向我道歉。
你看，神的灵工作。跟人是完全不一样。
神的灵的工作同人是完全不一样。
立刻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恢复起来。
立刻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恢复回来。
你可以照着旧约的办法坚持你自己的意见，你努力在那里挣扎。
你可以按照旧约的办法坚持自己的意见，努力去挣扎。
我也可以跟师母做很多事情，我再去买一束花送给他，我再做很多的事情。
或者做很多事情去买啲花送给师母。
可是我不肯承认我的错。
但我不肯承认自己的错。
我不肯向圣灵顺服。
我不肯向圣灵顺服。
那就是活在旧约。
这个就活在旧约。
新约是我们来到神的光中向神屈服。
新约就是我们来到神的光下，我们向神屈服。
我们承认自己的过失。
我们承认自己的过失。
让圣灵来在我们心中做主。
让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主。
哎，你会发现到神就很自然地安排整个环境，让我们能够很顺利地改正过来。
你就发现神会很奇怪、很奇妙地安排一个环境，叫你很顺利地改变过来。
那个是活在新约里。
这个就活在新约当中。
你看哪一个好？
你话边个好？
你愿意做罪的奴仆吗？
你愿意做罪嘅奴仆？
还是你愿意做上帝的儿女？
或者你愿意做上帝嘅儿女？
你愿意活在旧约里面吗？
你愿意活喺旧约里边？
还是你愿意活在新约当中？
你话喺新约当中？
我们看到这两个约的结局。
我哋发觉睇到呢两个新约嘅结局。
二十九节，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那按着圣灵生，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怎么说的呢？是说他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以斯玛利长大了以后，他就欺负他的弟弟以撒。
以斯玛利长大之后呢，他就欺负自己他的弟弟以撒。
所以呢，神就对亚伯拉罕说：“
神就同亚伯拉罕讲，
你要把以斯玛利赶出去，
你要将以斯玛利赶出去，
不可以同以撒一同继承产业，
唔能够同以撒一同继承产业，
因为他不是凭着应许生的，
因为佢唔系藉住应许生嘅。
神也是有怜悯的神，
当然神亦都系怜悯嘅。
他把以斯玛利赶出去，对以斯玛利也有一个应许。”
他将以色列赶出去，对他亦都有一个应许，
让他的后裔也成为一个大国，
叫他的后裔亦都成为大国。
但是那个按应许生的跟按血气生的结局不一样。
但按应许所生同埋按血气所生嘅结果系唔一样。
可是按血气生的以色列就要逼迫按应许生的以撒。
但系按血气所生嘅以色列就逼迫按住应许所生嘅以撒。
这是预表着犹太人要逼迫基督。
那就预表犹太人要逼迫基督，
因为以撒就是预表基督，
因为以撒就预表基督。
他来到这个人间，就是要成全神拯救世人的旨意。
他来到世间就要成全神拯救世人的旨意。
所以当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为祭的时候，
当亚伯拉罕将以撒献为祭的时候，
就表示天父愿意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世人而死，
就讲明天父愿意他儿子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而死。
所以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的罪被赦免。
而藉住耶稣基督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犹太人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
犹太人将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犹太人拒绝了耶稣基督，拒绝了救恩。
犹太人拒绝耶稣基督，拒绝个救恩。
他们的结果是被赶出去。
他们的结果呢，是被赶出去。
他们离开应许之地。
他们离开应许之地。
他们在世界各处各地漂泊了2500年。
在世界上各地漂泊2000多年。
这是按血气生的一种情况。
这个按血气所生的情况。
那么按应许生的以撒呢？
那么按应许所生的以撒呢？
他却得到了神的恩典。
他得到神的恩典。
那预表着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得到神所预备给我们丰富的恩典。
代表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得到神为我们预备的丰富的恩典。
你知道神给你什么样子的产业吗？
你知唔知神俾你咩嘅产业呢？
其实神给你很多的产业，但是其中有一个非常的宝贵。
神给我们很多的产业，其中有一个非常之宝贵。
好不好？请你们看一看你左边的人，看你右边的人。
看看你左边和右边的人。
哎，这些就是神给你的产业。
这些就是神给你的产业。
教会是神给我们的产业。
教会是神给我们的产业。
在教会里面，我们互相为肢体。
在教会里面，我们互相为肢体。
Mason 有一位姐妹得了癌症。
美圣堂有位姊妹得到癌症，
弟兄姐妹因着他经济上的需要就替他筹款，
弟兄姐妹因着他经济上的需要就为他筹款，
短短两个礼拜就筹到20,000元，
短短两个礼拜就收到20,000元。
虽然看起来是一无所有，但事实上却是靠着主的恩典样样都有，
看到他一无所有，就是神的恩典是样样都有。
这是基督的丰富，
这个基督的丰富
是基督愿意给我们的，
是基督愿意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做天父的儿女，我们是承受基督的产业，
我们是成为天父的儿女，是承受天父的产业。
两个妇人代表两个约，
两个妇人代表两个约，
一个是律法之约，
一个律法之约，
一个是恩典之约，
一个恩典之约。
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是用西乃山做代表，
在新约里面是用西乃山做代表，
神在西乃山给摩西律法，
神在西乃山给摩西律法，
但是律法人没有办法去遵行，
但是人是没办法遵行律法，
神就让他的儿子耶稣来到人间，在加略山来成全对人类的救赎，
神就让他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在加略山成就神的救赎。
加略山就是徒楼山，那个意思呢就是 Calvary， 就是骷髅头，那个骷髅头的意思，
加略山意思就是骷髅头的意思。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会受逼迫，
有时候基督徒会受逼迫，
因为基督受了逼迫，
因为基督
曾经受过逼迫，因为我不能够大过基督，我们都会受逼迫，
因为我们能够大过基督，我们都会受到逼迫，
但这是一种信心的考验，
但这个是信心的考验，
叫我们能够训练好，能够承继承神给我们丰富属灵的产业，
叫我们能够训练好，能够继承神要给我们的产业。
西乃山这次我们有机会去攀登，
今次我们有机会去攀登西乃山，
这在西乃半岛上第二高的山，
这个西乃半岛里面第二高的山，
海拔2,285公尺，
海拔是2,285公尺。
我们从1,500公尺的那个 Catherine 的那一个修道院开始往上爬，
我们从1,200公尺的 Catherine 的修道院开始往上爬，
所以大概有800公尺的高差，
大概有800公尺的高差，
相当的陡峻，大概要花3个小时，
相当的陡，斜要花3个小时。
有些人偷懒，
有些人偷懒，
就像我一样骑骆驼，
就好像我这样骑骆驼，
骆驼只能走到一半了，到了半山腰还是要靠着步行上去，
骆驼只能够走到一半，走到半山还要走上去。
师母很厉害，她就是从最低就一直走到最高，
而师母从 最下边一直走到最高处。
那么这个山顶的风景景色真的是非常的美丽，
山顶上面的景色非常之靓，
你从高山峻岭都在收在眼底，美不胜收，
高山峻岭都收在眼底，美不胜收。
这个山顶上有一个小小的摩西的纪念教堂，
这个山顶上面有一个很小的摩西的纪念教堂，
同时也有一个穆斯林的清真寺，
同时有一个 穆斯林的清真寺。
那这个爬山是很辛苦的，
这个爬山非常辛苦，
可是爬到山顶上这一个夕阳真是美，
爬到山顶的时候夕阳非常之美，
可是只有10分钟，
只有10分钟，
很快天就暗了，
很快天就黑了，
那就必须要下来了，
就必须要 落山了。
我们也去参观了耶路撒冷，
我也都去参观耶路撒冷，
在圣城耶路撒冷最显目的一个建筑物，就是在犹太人圣殿的遗址上盖的这一个金顶的清真寺。
耶路撒冷最显眼的建筑物呢，就在圣殿遗址上边的所建的清真寺，金顶的清真寺。
所以你到耶路撒冷靠近圣殿，你就看得见这个发亮发光的这清真寺。
到耶路撒冷靠近圣殿的时候，你就会发觉那个发光发亮的清真寺。
这个清真寺是主后690年所建立的，为要纪念穆罕默德从这里升天。
这个清真寺是主后690年的时候建的，是纪念穆罕默德从那里升天。
耶稣时代的犹太人的圣殿是第二个圣殿，在主后70年被罗马人所摧毁了。
耶稣时候那个时候所建的圣殿是第二个圣殿，是主后70年的时候被罗马人所摧毁。
后来回教徒来在他们的遗址圣殿遗址上盖了这个清真寺，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奇耻大辱。
后来
对犹太人来
讲，对犹太人来讲，
非常大的侮辱，
是非常之大的侮辱，因为在那里，在这个清真寺，
他们只剩下在 西面的一道墙，所以他们到那里去哭泣，成为哭墙。
佢哋只系净系喺西面嘅一埲墙，佢哋喺嗰度哭，叫做哭泣墙。
咁啊，1967年啊，他们，在夺回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把那个哭墙呢改了名字，叫做西墙。
佢哋从1967年嘅时候，佢哋将耶路撒冷夺翻嚟之后咧，佢就将嗰个墙改咗名，从哭墙叫做西墙。
但是他们对于这个清真寺却是丝毫不敢去动它。
但对清真寺，佢哋就唔敢去摸喐佢，
因为如果动了要这个清真寺一块砖的话，就要跟回教徒打仗。
因为喐佢一块砖嘅时候咧，就会同回教徒打仗。
那这个耶路撒冷呢，这个城墙的这个外面呢，是新论子谷，是一个谷地。
那个耶路撒冷出边咧系一个谷地，
然后这个谷地的对面呢，就是所谓的橄榄山。
那个谷地嘅对面咧就所谓嘅橄榄山，
因为山上有许多的橄榄树。
因为山上好多橄榄树。
那么耶稣曾经就在这个橄榄山上，面对着耶路撒冷，在那里为圣城哭泣。
耶稣曾经喺橄榄山上面对耶路撒冷为圣城嚟哭泣。
他说：“耶路撒冷呢，耶路撒冷呢，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们这里来的。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这是一个非常痛心的祷告。
那个是非常之痛心的祷告。”
主耶稣在为神在旧约当中所拣选的子民惋惜。
主耶稣为神在旧约里边所拣选的子民来惋惜。
当时他在那里哭泣的地方，后来天主教徒盖了一个天主堂。
耶稣在那里哭泣的地方，天主教徒在那里建了一个教堂。
他们称为主泣堂，主哭泣的教堂。
叫做主泣堂，主在那里哭泣的教堂。
在那个教堂的四个顶上有瓶子，一个瓶子啊，是个瓶子，象征的耶稣收集他的眼泪。
那个教堂的顶上面有四个樽，就是象征着收集耶稣的眼泪。
那个教堂非常的奇特，它的这个坐的方向是朝向耶路撒冷，而且它的前面有两个窗户都是开着的。
那个教堂非常之奇怪，它的方向是对着耶路撒冷，而且上面两个窗都是开着的。
那么从那里看出去，看到的耶路撒冷是什么东西呢？
从那里看出去的耶路撒冷，看见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最显眼的清真寺。
看见就是最显眼的清真寺。
那天我坐在那里，我就思想。
那天我坐在那里就在思想，
为什么犹太人会落到这种可怜的光景？
为什么犹太人会落到这么可怜的光景呢？
主耶稣在那里的祷告有什么意义？
主耶稣在那里的祷告有什么意思呢？
然后我就从那里看到在这个东面的这个墙上的金门，
我就睇见东面嘅墙上面嘅金门。
这个金门就是耶稣在最后逾越节的时候骑着驴子进去的这个门。
那个金门就系耶稣最后逾越节嘅时候骑住驴入去嘅嗰个门。
先知以赛亚，先知以西结曾经说过。
先知以西结曾经咁讲。
他说天使又带他到了圣地朝东的东门，门外那个门已经关闭了。耶和华对我说，这门必须关闭，不可敞开，谁也不可由其中进入，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神，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由其中进入，所以必须关闭。以西结在耶稣以前550年就说了这个预言。
以西结耶稣之前550年就讲那个预言。
当神以色列的神进入的时候，这个门就要关闭。
当神以色列的神进去的时候，那个门就要关闭。
可是过了1500年，这个门都没有关闭。
到1500年，那个门仲未关闭。
一直到奥图曼的皇帝苏利曼，他才把这个门关闭了。
到奥图曼帝国苏利曼的时候，那个门先关闭。
不但如此，他也让回教徒都在这个门外盖坟墓。
而唔单止咁样，而且俾回教徒喺个门出边系起坟墓。
他的意思就要阻止弥赛亚从这个门进入。
意思就系阻止弥赛亚从嗰个门入去。
你看以色列人多么可怜。
以色列人都系咁可怜。
不但国家亡了。
唔单止国家亡咗。
领土失去了。
领土失去，
连圣殿都被仇敌占领，
连圣殿都被仇敌占领。
他们只能够站在那一个墙面前哭泣，
佢哋只能够站喺嗰个墙外边系哭泣。
这是代表什么？
佢代表乜嘢呢？
这是代表律法的无能为力。
呢个代表律法嘅无能为力，
不能够带给人真正复兴的力量，心中的平安。
唔能够俾人带嚟真正嘅复兴嘅力量，同埋心里边嘅平安。
我们有机会到了加略山，
我哋有机会去加略山。
那个是1882年英国的一个戈登将军所发现的。
呢个1882年英国有一个戈登将军嚟发现嘅。
因为他看到这个耶路撒冷城墙外的这个山坡，
佢发现耶路撒冷城出边一个山坡。
那个前面有两个洞，好像一个骷髅一样的形状。
上面有两个洞，好似骷髅咁样
嘅
洞。
我刚刚说加略山的意思就是骷髅山。
我哋话加略山意思就好似骷髅山咁样。
所以在那一个山底下有一个坟墓。
喺山嘅底下有一个坟墓。
可能就是耶稣被埋葬复活的地方。
好可能就耶稣被埋葬复活嘅地方。
那里有一个园子，这个园子里面有压葡萄汁、葡萄酒的池子。
嗰出面有一个园子，园子里边有一个压葡萄汁、葡萄酒嘅。
我们都在那里聚集，就做了一个主餐来纪念主。
我哋喺嗰度聚集，就做一个主餐嚟纪念主。
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呢个对我哋一个好好嘅提醒。
耶稣的坟墓已经空了。
耶稣嘅坟墓已经空咗啦。
空了2000年。
空咗2000年。
因为他从死里面复活了。
因为佢从死里边
复活。在人看来，他是非常羞辱的而死。
对人睇嚟非常之羞辱咁样佢，
在人看来他是毫无希望的。
对人睇嚟系佢系毫无希望。
但是他已经从死里复活。
但佢已经从死里复活。
他超越时间空间，活在每一个相信他的人的心里。
佢超越时间同埋空间，活喺每一个人相信。
所以这样圣灵能够来住在人的心里面。
叫圣灵活喺人嘅心里边。
人能够跟圣灵发生关系，顺服圣灵，就能够过一个新的生活。
人能够同圣灵发生关系，顺服圣灵，就过一个新嘅生活。
从旧约的西乃山，人凭着自己想要努力达到神的要求。
从旧约的西乃山，人凭着自己想得到神的标准。
到新约的加略山，让我们看到是靠圣灵的引导，基督的恩典，这何等的不一样。
到新约的时候，靠着加略山，靠着耶稣神的圣灵的引导，这个非常之不一样。
当困难来到的时候，你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应付呢？
当困难来到的时候，你有什么办法去应付呢？
你可以凭着自己的血气在那里挣扎，在那里奋斗。
你可以凭着自己的血气在那里挣扎，在那里奋斗。
你也可以凭着信心来支取神的恩典。
也都可以凭着信心支取神的恩典。
你顺服在神的面前，让圣灵来带领你。
顺服在神的面前，叫圣灵来带领你。
一个是活在旧约的那一个痛苦中，
一个活在旧约的痛苦当中。
一个是活在新约的喜乐里，
一个活在新约的喜乐里边。
一个是活在旧约的那个平面生活里，
一个活在旧约的平面生活里边。
一个是活在新约的立体的生活中，
一个活在新约的立体的生活当中。
你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呢？
你做咩选择呢？
好像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的经文，今天
好似加拉太书第五章的经文咁样。
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
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
叫我们得以自由，
叫我们得以自由。
所以我们要站立的稳。
所以我们要站立得稳，
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所辖制，
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
我们凭着血气所做的工，在神看来都不算数。
我们凭着血气所做的工，对神看来都是不算的。
只有我们顺从圣灵，来按着神的指示所做的，才为神所悦纳。
当我们顺从圣灵，按照神给我们的指示所做的，这个神才会接纳。
这个西乃山所代表的人靠自己的努力来讨神的喜悦是做不到。
西乃山代表是人藉着自己努力讨神的喜悦，这个是做不到。
加略山所代表的是相信耶稣基督，依靠圣灵，使我们能够过一个喜乐的生活。
加略山代表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而且依靠圣灵，给我们过一个喜乐的生活。
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不要再回去过旧约的生活。
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所以不要再回去过旧约的生活。
我们应当常常保持自己在基督里面，
我们常常保持自己在基督里面，
这才是新约的生活。
这个才是新约的生活。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一同思想旧约到新约的意义。
感谢主，叫我们一同思想旧约和新约的意思。
天父，你是全能万有的主宰。
天父，你是全能万有的主宰。
你做事一定有道理。
你做做事一定有道理。
我们从主耶稣基督的爱里面找到了答案。
我哋从主耶稣基督嘅爱里边揾到答案。
原来你是要所有的人都因着认识耶稣基督而回到你的面前。
你愿意所有人都因住认识耶稣基督回到你嘅面前。
求主帮助也提醒我们。
求主嚟帮助亦都提醒我哋。
既然是你的儿女，我们就应当遵圣灵而行。
既然是你的儿女，我们就要遵着圣灵而行。
也求主帮助我们慕道的朋友，
也求主帮助你慕道的朋友，
我们都能够早日接受耶稣为主，
我们早日接受耶稣基督为主，
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谢谢主，求主提醒我们所教导我们的话。
感谢主，藉着主教导我们的话。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